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那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牧者的典范。牧者的典范，我会从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四节来看这样的一个课题，是讲到牧者。什么是牧者呢？牧者呢，就是讲到那些在教会中牧养教会、看顾羊群的人。这当然是讲到牧师们，讲到传道人们。那当然这边如果等一下你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那边是讲到长老啊，讲到长老啊的这个所应该做的，就彼得以长老的身份呢来劝导其他的这个长老应该怎么样照顾那些羊群啊。其实长老跟这个牧师呢，他们的名称呢是不同，但是他们所做的东西呢却是一样的。好，长老要牧养教会，也要监督照顾这些羊群。现今牧师传道人也是这样，要牧养羊群，也要照顾这些羊群的需要。所以不要被这个长老跟这个牧师的这个名称所谓的混淆被混淆啊，以致你们觉得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没有问题的，最重要要照顾神的羊群，好好的喂养他们，这才能够是作为牧者。虽然这一段经文是比较讲到是牧者的，我相信当神对牧者有特别的这个要求的时候，同时间呢，作为其他的弟兄姐妹，作为羊群的，你们也可以学下这个牧者他们所应该有的这个这些要求，这些条件。好，所以这边是牧者的典范，就是牧者的这个榜样。到底牧者应该有什么样的这个榜样呢？我们来看一看。第一，要有这个谦卑的心啊。如果你看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第五章第一节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那这边呢，这个彼得他本来他的身份是使徒来的，使徒来的。但是呢，在这里他没有叫我这做使徒的，他却说我这做长老的。他是一个很谦卑的这个身份，这样子的一个口吻来跟其他的这些长老来讲，这是显示他的这个谦卑。那这也是要让他们这些长老说，哎，你不要以为我做使徒的啊，我是高高在上，我不明白你们这些做长老的所处的这些情况。不是的，我本身也是做长老的，我是使徒式的，我也是长老，我也知道你们所经历的那些痛苦、那些难处，所以我能够体会你们，我因此我能够这样子的来劝导。而这些长老他们收到这个书信的时候，他们也说，对呀，这个是一个长老，他跟我们所谓的感同身受啊，我们能够接受他所讲的东西。那在还没有继续讲之前，让我们稍微讲一讲使徒跟长老有什么不同呢？使徒跟长老有什么不同？使徒呢是主耶稣特别从众人中选出来的，是主耶稣他自己本身选出来的人，还有十二个使徒。但是长老呢，是这些使徒透过神的带领、神的安排来选出来的，所以是不同啊。那么呢，使徒呢是属于这个是非地方性的，而长老呢是地方性的，是属于地方性的。换句话说，如果这个长老呢是属于这个以弗所的啊，他在以弗所呢，他就是长老。如果离开了以弗所， 他就不是其他教会的长老，他是地方性的。但是呢，使徒呢，他是非地方性的，他到哪里去，他仍然是使徒。那使徒通常他们是见证主的名，做那个开方，做那建立教会的这个人来的。然后这些长老呢，这比较注重于牧养当地的这些这些会友，这些基督徒，所以这是他们之间的不同。所以呢，虽然彼得身为这个使徒，他没有以使徒的这个身份来教导、来劝勉这些做长老，乃是很谦卑的这个心来教导这些作为长老，让他们能够知道怎么样的来按照神的话语、神的教导来牧养神的这个教会。所以呢，作为一个牧者，一定要谦谦卑卑，不要自命清高啊！哦，很了不起，很圣洁啊，跟人家、跟这些所谓的信徒、跟其他的这些羊群呢，有一个隔膜啊。有时候你发现呢，有一些牧师呢，你觉得哇，他高高在上，我不懂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很难跟他接近的。有些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呢，我希望说我们做每一个做牧者的，我们是在学习说让人家感到一种平易近人的、和蔼可亲的那一种的感觉。这样子呢，弟兄姐妹都很容易来把问题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跟你倾诉、跟你讨论，对不对？那么当然这边讲到说做牧者不可以骄傲，要谦卑，这也告诉众弟兄姐妹们也应该谦谦卑卑啊。那有些弟兄姐妹，因为他们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哇，他以为自己的灵命已经很高超了哦，所以呢，有时候他看不起那些刚刚信主的。那如果那些刚刚信主的他们发言的时候，他们说：“你站在一边，你不要发言，你有什么资格发言？”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我就是遇到一个弟兄就是这样子。当我要发言讲话的时候，他说：“你要发言啊。”我觉得你没有资格哦，我心中哦愣了一下，我也感到很多很受伤啊。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呢，就是跌倒的时候。那如果牧者骄傲的时候，那就是他跌倒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谦谦卑卑。所以牧者呢，要很愿意的跟弟兄姐妹们所谓讨论，还起一个谦卑的这个态度。那刚才说，如果你谦卑，你温柔，你和蔼可亲，弟兄姐妹呢就很乐意的来到你的面前。但是有些呢，如果他就是以为自己一定对的，哦，你发出什么问题的，他一口呢就把你驳倒。哇，你觉得说，哦，好像真的是不能够跟这个牧者交谈。那将来呢，我相信你也很难得到一些这些会有的这些反馈啊，会有的一些问题你会不了不啊不知道啊。所以呢，要小心，不要一味的驳倒对方，乃是愿意的倾听，愿意看看对方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问题。那么有时候呢，一些牧者呢也是觉得说啊，人家一定要称他为牧师啊，他心中感到舒服啊。那当人家一些误会称他为传道人，他心中呢就感到不高兴。那我觉得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呢，需要改过来的啊。无论是传道人，无论是牧师的好，这个都是这个职位上的这个不同的名称。那所做的工作呢，都是一样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神的仆人，我们就应该谦谦卑卑的来跟从神。那么我们在作为弟兄姐妹的也是这样，你在神面前你是神的仆人，你是神的儿女，你也是要谦谦卑卑的来对待人。即使你信主很多年，即使你有很高的这个学历，你也是要谦谦卑卑，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要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 而不是因自己的这个知识而感到高傲，因自己的知识而不可一世，狂妄自大。第二点，牧者的这个典范应该是什么呢？应该要有受苦之心啊！你看，在这里他说：“我这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是的，彼得他本身啊，他见证过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受苦的整个经历。他看到主耶稣漂流无定，主耶稣曾经说：“浮里有洞。”天空的鸟儿有窝，他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当彼得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他过的生活不是那么舒适的啊，到哪里就在哪里休息，到哪里有东西吃就在哪里吃。那么当然彼得也看到主耶稣被自己的这个亲人所剥去啊，自己的这个他同乡的人呢、啊所轻视，他们讲：“哎，这个人不是这木匠的儿子吗？这个人不是从哪生而来的？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这个口才呢？”他们看不起他，甚至那些拿撒勒人把主耶稣赶走。后来主耶稣就被逮捕，主耶稣也被人所辱骂。啊，在这个整个受审的这个过程当中，被辱骂，被过，被吐唾沫，然后呢，主耶稣被带到这个加利山上，那里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都这个彼得都一一的看到，他是主耶稣的这个受苦的见证。那当彼得看了这些东西，他就有这样子的这个责任，说主耶稣为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而死，然后他也有这样的资格啊，有这样的责任要跟人家讲说主耶稣是那么爱我们，他也有这样的责任要为主耶稣受苦。所以呢，彼得在主耶稣升天之后，他勇敢地向许许多多人宣讲主的福音。当那些犹太人那些宗教的这些领袖们反对他的时候，他不在意，那些宗教领袖要逮捕他的时候他也不在意，他们恐吓他他也不放在心中，甚至呢他被抓在放假关在这个监牢里面。但感谢神，有一次他被关在监牢里面，天使把他救了出来。是的，彼得是一个肯为主受苦的一个人。牧者在教会遇到这个逼害、遇到苦难的时候，是首当其冲的人，是第一个会受影响的。因为他是牧者来的，这是每一个教会每一个牧者呢都要预备心的。当然之后呢弟兄姐妹呢也会受影响的，多少而已，一定会受影响的。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不用担心，因为上次我们从这个彼得前书我们已经知道了，上面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们啊，有火烈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呀、啊，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是的，我们大家如果有这个恩典能够受苦啊，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基督受苦我们当时没有机会，但是如果今天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跟他一起受苦了，这是我们的恩典了吗？这是我们的福气。因为你没有跟基督受苦，你不会感受到那种受苦的那种喜乐，这边说是一种喜乐来的。当然在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看到哪一些是真的牧者，哪一些是假的牧者。 主耶稣让我们看到，在这个约翰福音10:11-13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羊狼来就撇下羊逃走了，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是的，牧者跟雇工不一样，牧者是顾念到这个羊的这个需要，羊的这个安危，但是雇工呢是个好像被聘请了来，然后如果有些危险来的时候呢，他就逃走，把这些羊群放下。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哪一些是真的牧者，哪一些是雇工。求神帮助我们，那也叫我们每一个信徒，让我们也能够知道我们到底是真的主的门徒还是假主的门徒。不是每一个坐在这边今天在这里一起敬拜的都是真的，都是肯付代价的这个信徒来的。没有时候当遇到很严峻的考验的时候呢，很多人呢都会把主耶稣放下然后逃离的，这个是我们大家要小心。我们要跟主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那就在1900年这个义和团的这个事件呢，义和团就是 Boxer Rebellion， 就这个在这个清朝的时候，那这些所谓的扰乱的这些分子啊，透过这个清朝的这个，我相信这个可能也是政府的这个鼓励啊，他们就来骚扰这些，或者排斥这些基督教，排斥这些宣教士。所以呢，他们就有一次呢，他们就把一个宣教站的这些人呢，把他们围起来。那是一个学校来的，是这些宣教士呢，他们所开办的这个学校里头呢，有许多的学生。按照这个记载呢，有100个学生。所以他们把所有的这个门呢，都闸门呢都关着，只留下一个闸门。那个闸门呢，就有一个十字架，而十字架呢是放在地上的。他们呢就把消息传进那个里面，这个宣教站的人跟他们讲，凡是愿意拿脚踏这个十字架的，那你就能够获得自由，你就可以从这个宣教站自由的出去，能够给自由的生活。所以呢，就有7个学生，他们胆战心惊发抖，然后出来呢就这样子把脚搭在这个十字架上。终于他们踏完之后呢，他们就自由，可以重获这个自己的这个自由。后来就有一个小女孩，她就慢慢就走到那个十字架前，她没有用脚踏这个十字架，她反而跪下来，她祷告神，求神给她力量能够胜过。之后呢，她就绕着这个十字架的边缘走了出去。当他走出那个闸门的时候，他就被牵到另一个角落那边，他就预备受到这个枪毙。那么其他在里面的这些学生啊，其他的97位啊，92位，他们看到这个小女孩的这样勇敢为主做见证的心，他们也跟着他的榜样去这样子的走出那个闸门，没有他在那个十字架上。那这些人最后都被领到那个行刑场那边 说被枪毙。啊，你发现到，是的，无论是牧者的好，或者是作为信徒的好，我们都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心思，说我们肯站立得住。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在这个平安的之时，我们可以很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讲说，我爱主耶稣，我愿意跟随主耶稣。但是当那一天试验临到的时候，你跟我都要拿出那个这样子的一个勇气，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说主啊，我要对你忠心，我绝对不可侮辱你的名，肯为主受苦。那每一个牧者都要有一个这样的心智，每一个信徒也是要有一个这样的心智，不然的话，我们就对不起我们的神，就对不起那救我们、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救出来的那位主。我们求神施恩帮助我们。是的，牧者不单单要有谦卑之心，要有受苦之心，也要有什么？有注重永恒之心呢、啊？你看，在这里，彼得前书五章一节说：“我是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那这边讲到说，这个彼得他知道说，他要在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在主耶稣所显现的那荣耀中有份额。你要不要这个份额呢？在这个荣耀，这个永这永远的荣耀中有这样子的这个这个同享，要不要？要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是荣耀的，那个是永恒的东西。我们通常所看重的都是这些会过去、暂时的、会褪色的，但是这边神的荣耀、主的荣耀是永永远远，而且不会褪色的。如果你看第四节的时候，你就是发现了那个不衰残的这个荣耀的冠冕就是这样的。而我们心中所要的就是这样，就像彼得那样，他看得到这个永远的东西，他看重永恒的东西。那最后作为一个牧者，这是他所要注重的。那为什么神选召人来做这个传道？为什么？因为当时神让他看见说，这个福音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是跟人的生命有关系，跟人的灵魂有关系的。为什么他们肯舍下这个高薪的工作？为什么他们可以离乡背井？为什么他们肯到危险的地方，到那贫苦的地方？没有什么，是因为爱主的缘故，是因为这些宝贵的灵魂是有价值的，是有这个永恒的价值，所以他们愿意摆上，愿意舍弃。所以呢，这个每一个做牧者的，他们一定要继续的存着这样子的一个心。但是很多时候，可能经过日子久之后，可能会被世上的一些东西来引诱。你看到作为牧者的还是那么贫穷，然后看到弟兄姐妹，哇，他们做别的这个行业，哇、哦，他们蒸蒸日上，哇、哦，他们住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生活条件越来越丰裕，有时候你就说，为什么我不要学像他们啊？有时候就会被这个物质、被这个世界的东西呢所引诱。但是作为牧者，我们要常常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为着神永恒的国度而献上的，就必须要追求这个永恒的荣耀。因为我们荣耀不在于这个地上，我们荣耀是在乎这个天上的。因为神把我们拣选，每一个信徒，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神已经把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也把我们一起 提到天上，我们的这个地位呢，我们的这个所在处呢，不在这个地上，乃是在于天上。所以我们要以永恒的事为重，啊，要以永恒的事为重，那注重这个灵魂的需要过于物质的需要。换句话说，要传福音。作为牧者不传福音，就有问题的。当然，信徒每一个主的儿女也是要注重这个属灵的东西。灵魂的东西要传福音，要建立这个信徒的这个灵性，信徒的这个品德，这个比其他的东西来得重要。不是在于你拥有多少东西，而是在于你的生命有没有在主里面成长，有没有更加的爱神，有没有更加对神有信心，有没有更加的敬畏神。那如果你有这些东西的话，我告诉你，你的生命是很丰富的。你即使少掉一些东西，那不会影响你多少。但是如果你少掉那个心中的那个真正的与神的那关系的话，那你就失去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每一个牧者都要在这方面来建立那些他的羊群。那弟兄姐妹当然也要看顾，好，要看啊，要注意自己的这个灵性的成长。当然，作为牧者的，我们要注意，千万不要被世界所引诱，不要积攒财宝在天。啊，有些牧者呢，看到一些啊，这些其他人呢，在这个财富上慢慢的富有起来，他贪心了，他就慢慢自己要累积这个金钱。但是主耶稣特别特别的警戒我们了，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啊挖窟窿来偷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这边告诉我们，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所以要注重知道我们的心在哪里啊，千万不要把我们的心放在某一些财宝上面，而不是说传道人牧师不可以有一些储蓄，不可以有一些钱，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的心千万不可以放在那些地方，你一定要把心放在天上，不要把自己的这个盼望，自己的这个一切的这个心，这个寄望呢，都放在那边，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那你就不能够很好的来跟随神，不能够被永恒的东西所吸引，而是被这些暂时的这些会锈坏的东西呢所影响。所以有人说，如果你要把钱先寄到天上的话，你可以透过奉献给神，支持神的事，国度的事工，支持那些有需要的人，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你就能够把这个钱呢先寄到天国那边。那我们求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神给我们这些物质的这个丰裕，物质上的这个多余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分配，好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这些物质上的这些赐给，这些祝福来祝福别人。所以作为牧者，他的心一定要注重在永恒的东西，什么东西是有永恒性的，什么东西是暂时的，那他必须要把这个心呢放在那边。我们知道当然跟福音有关系的，跟传主的道有关系的。那为什么我们要传主的道？为什么我们跟人家谈福音？为什么我们跟家人常常的谈起这福音？因为这个跟永恒有关，我们绝对不可以离开这个，而且讲一些次要的东西。求神帮助。第四点， 作为牧者呢，要有牧养之心啊，牧养之心。在这个彼得前书五章二到三节说，你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那这边告诉我们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群羊。那刚才我讲到牧师，牧师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就是一个牧羊人的这个角色，牧者的这个角色。那你看到牧羊人怎么样牧养他的这个羊呢？他就是每一天他就是把羊从这个羊栏里面呢把他们带出来，引导他们到那个有水有青草的这个地方，然后让羊呢能够得到足够的食。那如果这些羊啊遇到什么危险的，有什么动物来攻击他的时候，这个牧人呢就必须要去把这些动物呢给赶走。那如果这些羊啊在吃草的当中或者在行走的当中，他们走偏了路，走去别一个方向，而不顺着这个牧羊人所引领他的，他必须要把他带回来，把他牵回来啊，这就是牧者所应该做的牧养。第一就是牧养，要给他们有神的话语来牧养他们的这个灵魂的这个需要。那我们看重这方面的需要，那不是说物质上我们不照顾，教会作为教会我们也是会照顾物质上的一些需要，但是呢你自己本身作为神的儿女，你也必须自己所谓的自己负自己的责任，尽上自己的责任。那么作为牧者的必须要常常把神的话语传讲给弟兄姐妹，喂养弟兄姐妹。那不要以为这个东西呢不重要，你说有什么了不起，不是的。你每一天如果你肯读神的话语，你就从神的话语那边得到帮助。你每一个星期你来这边听的话，你再一次的被提醒一些东西，或者你听到一些新的一些道理，让你的灵命能够得到帮助，然后你就发现你的灵性再一次的被振奋起来。在还没有来之前你所谓的很颓丧，但是你被来这边听到神的话语，被神的话语所激励的时候，你整个人被整个灵魂呢被苏醒这是不同的，让你生命得到洁净。这是神的话语能够喂养人的这个心，能够喂养人的灵魂。那所以每一个牧者呢都要在这方面尽上他们的这个本分，而不是做别的搞别的东西，做一些活动什么跳舞什么其他的运动那些不是重要的当然偶尔我们可以去郊游，那些东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最重要的你的生命，你里面的这个生命到底有没有被喂养有没有被喂养。那当然牧者可以喂养，你自己本身呢你也必须要什么，要去找那个草来吃，你自己要去吃那个草肉你不要整天就要那个牧人把那个草塞在你的这个嘴巴里面，你自己也要去咬。所以你自己也本身呢要好好的灵修，好好的跟神亲近，那么你身体你的这个灵命呢才能够健壮起来。那这边不单单要喂养这边也要照着神的这旨意呢照管他们呢。这个照管呢在这个原文里面叫做 Episcopio， Episcopio 的意思就是监督，就小心的看顾啊，小心的看顾。那作为一个牧羊人，你当然你注意这些羊群啊，到底他们的这个行动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些他顽皮啊，啊有没有一些他们在吵架，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你必须要拦阻。那这样作为牧者呢，也必须要注意信徒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灵命啊，到底他们有没有懒惰啊，有没有这个退步啊，啊有没有身体上的这个病痛啊，或者这个灵性的这个病痛，或者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一些争吵。然后这个作为牧者我们都需要稍微的注意，都要注意的。那好，让这些群羊，这些羊群呢，能够很好的在主里面很和谐，能够在主的话语上能够被建立出起来。是的，弟兄姐妹呢，自己要尽上本分。那有时候牧者不能够全部都知道，如果要他全部知道了，他可能没有这个这样子这么多的时间。那弟兄姐妹呢，要乐意的来分享。如果你有些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来跟牧者分享，那么呢，牧者就可以帮助给一些适当的这个指导，按照神的话语来辅导。那么这样呢，你才能够得到造就。那这边呢，特别讲到说，这个态度啊，不是勉强，乃是甘心的。所以作为一个牧者呢，是神既然呼召了，然后就要以一颗乐意的心，一个爱主的心来做的，也不是因着贪财啊，乃是出于乐意。那贪财的意思就不是哦，因着你特别的奉献很多，特别的恩待这个传道人牧师，哇，你这种传道人牧师呢就特别的跟你友善，那这个就跟有点贪财的这个倾向了。那这个牧者绝对绝对不可以这样。那么也不是瞎子所托付你们的，瞎子就是不是管着，好像说这个羊啊是属于你，不是的，羊群每一个羊群都是属于主的啊。如果主带领你来这边，我们感谢神啊。如果主带领你离开这里到别个教会，我们也感谢神。在教会里面是这样的，那羊群来来去去，来来去去的，最重要是他来的时候在这里得到造就，出去的时候他也找到适合的教会，在那里能够被喂养。但是你自己本身要知道神的带领，如果神要你去一个比较靠近你住家的 OK 你去，如果神要你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你也来，是神自己的带领。如果神带你给你看到说你在这里能够成长，在这里有神的话语，在这里有神的教导，无论多远的话你都要来啊，不要因着少一点你得要走一点，要晒一点太阳，哎呦就辛苦啊，这个不是的，这不是这个不是神的旨意。这样子的羊呢，它绝对不能够很好的成长。那我听说在某一些地方啊，如果他们要听到的话，他们要走几十里的这个路啊，乘车，甚至有时候要过夜，到那个地方过夜才可以参加那个聚会。你看他们肯这样的走。在新加坡我觉得很多信徒呢已经很懒惰了，懒惰了这个基督徒，走一点点辛苦，晒一点太阳又才开始埋怨了，被雨淋了一点点，哇就不要来了。这样子的这个羊呢受不了苦，改天如果有真正的苦难临到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显出他是真的羊还是假的羊，还是偷进来的这个羊。求神自己施恩。所以我们是不瞎子的，牧羊人是不瞎子，这个自己的羊你们有自己的自由。但是当然你出去的时候，你曾经是会有最好是写一封信来通知 这是礼貌上的这个这交代。那么我也听说有些教会啊，他特别盯着你了，你奉献多少钱呢、啊？他们有一个组长特别记录，哎，你没有奉献呢、啊？你奉献十分之一，没有每个月每个礼拜有没有奉献呢、啊？他盯着了吗？这是不对。设计师说，你们这个奉献呢是甘心乐意的，随你心所坐定的，按照神所感动的，你来奉献。当然，有人说哦，奉献多少啊？你不要跟我说哦，奉献一毛，奉献五分的，这个是讲不过来的。好，神如果引领你，你就按照神所带领的奉献。我相信十分之一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啊，求神帮助。那么有时候呢，在这个一些教会呢，他们不能够容纳一些非绝对性的这个真理的这个见解，啊，非绝对性的这个见解。如果你有一个不同的见解，他就马上把你排斥。那我觉得作为一个牧者，你在某一方面呢，某些程度方面呢，你让他们是有自由的。比如说他在这个洗礼方面啊，有些人持守说，我一定要禁忌。那我如果对于我，我就牧者，我说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啊，这是不是一个绝对性的一个真理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是讲我们是啊洒礼啊，用水洒的这个洗礼。但是如果你要证的话，要浸在水里面呢，我也不在意啊，所以不是一个硬性规定要这样做的一个证明。这个东西呢，也可以自己的这个见解。当然在基要上，在这绝对性的这个真理上呢，我们都要同心啊，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不是瑕疵所托付的。那这边有一点要注意的，这边讲到说这个是托付你的，换句话说，这些羊呢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是神交给我们，让我们看顾他们一段时候。完了，时候到了，他要到别的地方，他就到别的地方。但是在这一段神所托付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尽上我们的力量来照顾。然后作为羊群呢，你要知道这个牧者他们的这个心，就是要你成长，要你在猪里面能够做一个长一个成人，能够从一个 BB 从一个婴孩能够成长，能够成熟。这是我们每一个牧者的这个心态。那你要了解，有时候会一点指责，有时候会一点的这个所谓的劝导，我希望你们能够以一颗宽容的心，一颗了解的这个心态呢来接受，那么你就能够很好的这个成长。好，牧者的这个典范呢，除了这四样还有什么呢？必须要有一个立榜样之心啊。刚才我所给你看的五章三节，也不是瞎子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是的，牧者他做那个带领的。你看这个，当这个牧羊人他是走在前面的，当他走在前面的时候，这些羊呢就跟踪。所以这个牧羊人呢一定要有榜样，如果没有榜样的话，这个羊呢就不懂往哪里走。如果有好的榜样，就会有这个羊呢就会有好的这个素质。在哪一方面要有榜样呢？作为牧者呢，要注重于内心的这个事情，与主的关系。那当我们信主越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有很多东西呢是外在的。你来敬拜，这样坐在这边是外在的，我不晓得你的心是怎么样的，你的心有没有全心全意来敬拜神，还是说你拿着手机，还是在那边想着 我要做些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那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还是你脑子还是想着，哦，我还在外面，我还有东西要做。那你在家中你跟神的关系又是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只有你知道的。那所以作为牧者一定要强调这个内心的试着你跟神的这个关系。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搞好了，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东西呢能够让你脱离与神的这个关系，你不会放弃他，因为那你知道那个联系是那么真那么可贵的，那弟兄姐妹呢就会看重。如果牧者看重内心的事实，弟兄姐妹呢也看重内心的事实，你的关系就很稳固，你跟神的这个交往呢就是一个很平稳的这个交往，你不会说有时冷有时热，你乃是一直忠心的来跟随主，这个重要。第二点呢，要一生的追求，要一生的追求，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没有人说我们已经够了，只要某一个时候你讲你已经达到了这个登峰造极的时候呢，那就是你滑落的时候，那就是你退步的时候。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很简单。我们的国家的领袖也常常的提醒我们 lifelong learning， 终身学习，在主里面更是如此。没有人说我的这个知识已经高到一个地步，我却停在那边。那当你有这样子自满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就开始慢慢松懈下来，那时候你就慢慢的退步。可我也是要常常提醒我，常常在怎么提醒，继续的学习啊，特别在属灵的知识方面，当然其他方面的领域我们能够掌握我们就掌握，我们能够学习我们就学习，这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些东西都是学习的这个东西来的。神给我们时间，神给我们智慧，神给我们这个脑子，就是要学习认识到神，然后从那边来见证他，在哪一方面哪一方的学这个知识要帮助你更好的过活，要帮助你更好的认识神，那你就去学习。好，还有当然哪一方面不要贪婪这世界，不要贪婪这世界。有时候牧者好像刚才所说的到了一个地步呢，他们变样，他们就随着这个世界而走。所以你看到一些牧师，哦，他们所拥有的不是一般上的所拥有，他们拥有好几辆车，甚至有些好几辆飞机啊，这是在美国一些所谓的船，所谓的这些牧师，当然他有他的这个原因，说哦，我有这个飞机，我比较容易去传福音，是吗？他背后是什么？他自己知道。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足够啊，知足常乐啊，这样子的一个心，不要贪爱这世界，因为贪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当然，作为这个牧师，作为牧者，在这个纪律方面呢，要特别的注意，就 discipline 方面，那不容易的。哦，这个严以律己啊，宽以待人，就是对待自己呢要很严厉，对待别人比较宽一点，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比如说在守时方面，那时间方面我们尽量的守时了。好，那么在节制方面，在食物在爱好方面我们要注意啊，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太过的这个偏食等等。那么在这个 做事方面呢也要有规律，也要有规律啊，让我们不要说做得太迟，或者说有些时候太过操劳，好，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应该做。所以保罗呢就特别的提醒着提摩太，他是这样子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啊，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个提摩太呢，他是一个教会的这个牧者，他要在各方面呢都要成为别人的这个榜样。好，求神神叫我们在言语方面，叫我们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能够做信徒的榜样啊！我们不要使别人绊倒。最后作为一个牧者的典范什么呢？是要向主交账之心啊，向主交账之心。OK， 在第五章四节这边，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了。啊，这个是彼得他所看到的，他是一个牧者，但是呢，他是说他要等候啊，等候那个牧长就是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显现的时候。还要得到的是那个不能衰残的这个荣耀冠冕。是的，他所看重的不是这世界上的东西，他所看重的乃是主耶稣所要给他的这个奖赏。他要等，等谁？等那个牧长。他是牧者，但是那个总牧人啊，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会给他适合的这个奖赏。所以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心，你跟我，我们是向主交代的。每一个人，你不是向人交代，到最后你做每一件事情呢，你都要向主交代为什么你要做那个事情。有时候我们讲因着主的缘故，我们会得罪一些人，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呢是对的，而又不能够妥协的，你必须要坚持，你必须要坚持，好让主的名呢得到荣耀。因为主要向你讨啊，向我要问你为什么你这样做。如果公司的老板呢叫你作弊，但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知道作弊或者是欺骗是不对的，他无论怎么样怂恿你，怎么样给你好的这个利益啊，你都不可以去做，因为这个是有侮辱主的名。到最后主要审问说你这为什么你会这样做。所以呢，我们是向主交代，所以我们作为牧者的，我们就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凡事讨主的欢心，对主忠心，使得每一样东西你就说主啊，这东西你喜欢不喜欢啊？每一个信徒也是要这样子问自己，然后有没有以爱主的心来牧养羊群？主的羊群是有没有爱心，还是印着人面子，还是印着钱财来牧养？当然答案是要以爱主的心来牧养。有没有好的榜样？有没有使人因着你而跌倒？那有时候呢，牧者呢会使人绊倒，有些牧者呢因着行为不检犯上了这个奸淫，而使很多人跌倒。有些牧者贪爱钱财，使用滥用这个教会的这个公款，而侮辱了主的名，使很多信徒跌倒。所以我们会要小心，我们要问自己有没有为主受苦的心。是的，愿意为主受苦，无论大事小事都愿意付出。那么在永恒的事上有没有专心？这是我们要自己问，要常常注重永恒的东西，你也要注重永恒的东西。 哪一种是重要，哪一种次要，哪一种是永恒，哪一种是暂时，我们要弄清楚，把你的心放在永恒的事上。那最后这一节经文在希伯来书13:17说，你们要依从那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知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是的，那些做教导，那些做牧养的，他们花上了很多的心机，他们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要他们的这个羊群，要那些弟兄姐妹能够在灵命上，能够在跟随主的事上得到益处。所以呢，弟兄姐妹呢要体谅牧者的心，啊，有时候一些教导不是不符合你的耳朵，但是如果是从神来的话，你必须要千千百百的接受，必须顺服，那这才是按着神的旨意而过活。所以要好好的顺服，好好的跟随神的话语，以致他们交账的时候啊，他们是欢欢喜喜的，因为他们把你们完完全全的引领到神的面前。所以作为牧者的这个典范有这六点。第一，要有谦卑的心。是的，神既然呼召了这个牧者，就是要他能够很好的服侍，很好的来使这个羊群得到喂养，所以要谦谦卑卑，要有受苦的心，愿意任何时候呢都受苦。信徒呢也是跟主一样受苦，好让主的名得到荣耀，注重永恒的事，不是世上的事。有牧养的心，把羊喂好，让他们能够在灵命上成长，能够被建立，他自己本身呢也要立下好的榜样，让羊能够学习，羊能够从这个牧羊人身上呢学习，因为他有好的榜样，那么呢他要向主交账，不是向人交账，人可能不喜欢，但是他知道是神的意思，他就照着行。求神帮助我们，让这些牧者他们能够按着神的意思来过活。弟兄姐妹也要知道作为牧者的这个他的这个用意，啊，大家都能够很好的顺服，很好的听从神的话语，那么这个教会呢就能够被建立。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每一个在主你的里面的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愿意来学习，也让牧者有智慧，知道怎么样的来教导，叫他们能够按照主你的话语，能够清楚，能够正确的教导的时候，羊群也很乐意的顺服，能够得到提醒，能够被喂养的时候，他们更好的能够走这条人生的道路。主啊，你自己赐福于我们的这个教会，叫我们教会因着主你在我们当中，因着你的话语被教导，因着主你自己的引领，我们能够更加的很好的过活，更加能够见证主你的名字。我们如此交托祷告，那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